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喂，陶怡。
你好，
陶怡。
你好，陶怡。
哎，崇恩。
啊。
哎，上回你讲到这个沟通的技巧呢，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说清楚了，要听明白了，要不懂就问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是我们进一步要学习或者注意的呢？
我们现在就来猜透了，怎么样说清楚我，好不好？我想我们这一周就谈这个问题好了。
哇，上回还没说清楚啊。
上回是通则原则，
真的。
接下来
还有这么多可以
讲的，真的不容易啊！中国人要把话说清楚，是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跟调整的。
好，今天就来讲说清楚。
对，说清楚我哈，我讲
清楚我。
以英文来讲 ，I message 就是谈到我的一些讯息，这才是把我说清楚最重要的。
那个特征是什么呢？要传达一个我讯息的时候，
很棒，它要有一个主词，一个动词。那这主词一定是我，所以才叫我讯息。那动词后面是什么？比方我看到哦，彩云你今天穿着一条比方红色的裙子很漂亮。我听到崇恩的声音好悦耳啊，因为我感觉到两位默契非常好。有没有发现当我这样形容的时候，两位就很清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就是主词就是要我开头的。
对，后面有几个动词。
后面几个动词。
很重要的，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事情。这样才是具体的，不是揣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沟通的大忌是猜心，对不对？
不要猜啊，
不要猜，
不要让人家猜。
我听到的崇文君的声音有点低沉，请问是不是这个龙体欠安呢、这样你就知道啊，我听到了你的感觉。
那是不是变成你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每一句话都是我感觉，我听到，我看到，
听起来会不会很烦呢？
对呀、会不会就有的人会不会听多了就说哦，你又想跟我沟通了？
初期的确会，的确会，但是大家可以揣摩看看，试试看。其实你只要把它讲得很自然，比方说，哎，我听你刚刚讲什么什么话啊、我感觉什么，其实这个是很清楚的，再次重现现场，你让对方讲话的人也搞清楚他到底发出了什么讯息。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种对话方式，也许他也会不习惯吧。不过你问他，你有听清楚吗？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去附和别人不当的情绪，重点是要趋近事实嘛。所以如果你把实际的状况、你的需要、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方就会很清楚。只要他清楚了，我觉得他的情绪就好了，他就会好好跟我们对话。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觉得呢？
这个要学习操练了以后总结这个结果，
对，
才能够汇报。
但是我发现呢，有些身边的人呢，他们沟通的过程呢，就很喜欢呢讲自己的事啊。但这个讲自己的事跟我在讲我讯息，两者是怎样区分？有些人从头到尾他只是讲自己，他真的很多我啊，我喜欢这样，我怎样怎样。但你不感觉到他真的是有诚意跟你沟通，他只是讲自己的事情，那两者怎样区分呢？
不一样。陈文讲的真的好棒哦，哈，光讲我的事跟讲我讯息是不一样的。我讲我讯息是要告诉听话的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比方说，我看到两位坐在对面，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好的一种拍档的关系，哈、跟那种人说，哎，比方说啊，我最喜欢跟大家一起比方说两个人一组是很好的啦，不像有些人就喜欢搞自闭啦、耍酷啊、落单啦、等等，你会发现一开始我是讲我，可是后来我好像也在批评别人，甚至讲到一些偏狭的观念，有没有？像这种情形就不是我讯息哦。
这个我想不管是听的人或说的人都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区分的吧。
对，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彩云。比方说我们讲说我们每个人在沟通都有自己的意见嘛。比方说我自己是喜欢黄色的人。为什么呢？我觉得黄色这个很热情啊，很活泼。那不像有些人居然喜欢黑色。彩云，你知道有人喜欢黑色吗？你瞧这个后半句的话多可怕。 这个以我讯息来讲，后半句就是讲你讯息了。
嗯，
好，比方有些人居然喜欢黑色，
嗯，
你看这话本身就是一个攻击，是一个揣测，
嗯，
是不好的印象。像这种讯息在我们的沟通中经常有，哎，
有啊，
比方父母亲骂小孩，
嗯，
我是看见你穿的今天穿的皮鞋还不错了，不像你平常那穿那个四不像不搭。
嗯，
你有没有发现前半句我在讲我讯息，我看到你穿鞋很好，
嗯，
后半句呢马上追溯以往，
嗯，但是我想对
不好，
对这点可以明白，但我想崇恩刚才所提到的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明显，就是当他在讲我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的对比啊比较或者是批评，而是可能他的整个的谈话的焦点呢就
是
在
自
己的想法啊，自己希望怎么样啊，
哦，
自己的，
那这个算是频率了，就等于我把多半的频率集留在我身上，
嗯，
而没有集中在你身上，
嗯，
那这种情形如果他能够参照我们下礼拜要谈的听的话，就发现对方一定表情不好吧，
嗯，
一定兴趣缺缺吧，这时候就应该要停下来了。
那么陶仪是不是说，当我们在运用这个我讯息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重点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很多很多东西，重点是希望还是放在对方或者跟对方的关系上头。
对，其实重点就是我讲出我的需要、意见跟实际状况，好让对方明白我在干什么。
嗯嗯，
其实这是相对应的，这个我讯息是有价值的，是有利于两人沟通的。
嗯，那么传达了我讯息之后，是不是这个讲话的人其实也在期待对方一些的回应？但如果对方没有好的或者积极的回应的时候，这个我讯息又可以怎样的继续下去呢？
哦，那就可以再改装，再讲一次我讯息。
嗯，
嘿，比方说我跟你讲说，哎，文辉，我们礼拜六去看电影好不好？哎，你去不是，对不起，是崇恩哈，我们礼拜六去看电影好吗？
嗯，
你就崇恩居然没有理我。
嗯嗯，
那这时候怎么办？哎，崇恩，我刚刚跟你讲，我们去看电影，我没有听到你的回答，请问你的回答是？
嗯，
我就第二次讲了我讯息，有没有？
嗯，
因为我期待还是听到你的答案嘛。
嗯，
所以我讯息如果发出去没有效果怎么办呢？不是放弃哦，
嗯，
是改装，继续再说，
那
用表达诚意，让对方听到为止。
嗯，那如果对方他还是不回应呢，或者表达好烦哦，不要再说了。
对，那你就要把结果告诉他哦。
嗯，
我之所以这样跟你说清楚，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做一些事。如果你不在意的话，虽然我不太满意，但我尊重你。
嗯，
这样就有讲得很清楚我的心情喽。
嗯，
那如果你胆敢这样子去忽视我的需求，那你也会收到以后人际互动的那种冷漠。
那意思是不是在这个沟通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比较要坚持你对这件事或者这个问题的那个结果，然后才开始另外的事？因为有时候跟人沟通，你见貌变色的时候知道对方真的有为难，有时候我们比较聪明的就哎不讲这个话题了，改一个话题，哎，他可以很快乐的参与。那但刚才你说的就是我的讯息发出了之后呢，就起码对方一定有一个清楚的回应，我要知道他对我的话的反应是怎样，是不是这个是需要坚持找到答案或者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一个的结果，然后才可以改变或者才可以进入另一些的对谈的内容呢？
对，某个程度一定要有结果，甚至包括说，哎，崇恩，你是不想谈这个问题是吗？
嗯，
包括我都读出你的为难，说对，我不想谈，这也是一个结果。
嗯
嗯，
也就是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哈。于是这个问题我们叫结了，再谈别的。
嗯，
所以我讯息发出去是要有结果的。
嗯，
包括这个结果是 no， 我不想跟你谈，也是一个结果。
嗯，那么在亲子的沟通上头，是不是比方父母呢发出了一个这样的我讯息啊？那么孩子他可以。就说容许他告诉你我不想谈这件事情，
当然可以，
或者是容许他孩子跟父母说，嗯，我不想照着你发出来这个讯息有一个回应。比方你说，哎，叫这个孩子去打扫好了，那么可能孩子他是可以表达我不想做，
当然可以，
嗯
嗯，
对，但是父母就 他不想做是现在不想做还是永远不想做，
嗯，
父母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发我讯息，
嗯，
是你今天不方便心情不好不想做，还是你觉得以后这个事情跟你无关呢？那孩子不能，我想一般孩子都知道不能这么说，我住在这个家，我要吃这个饭，我不能说我不扫地我不做什么，
嗯，
他顶多回答是对我今天不想做可以吗，
嗯，
那当然可以咯。父母就说，哦，那谢谢你告诉我，我知道了你今天没有心情，那这样好不好，我希望有机会我们来谈谈如何分配家事可以吗，儿子一定会说嗯好，那有机会再谈，
嗯，
所以其实沟通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
嗯，
我要一再强调这一点，免得我们中国人在谈沟通的时候总认为我跟你沟通总认为你就要告诉我结果，
嗯，
其实它只是一个过程，也许要十次八次上百次的沟通才真正能够让两个人两情能够传达，
这个任何情况呢你马上就有下一句啊，可以继续的去传递这个我讯息，
嗯，
那我们还是回到第一集讲的企图心啊，
嗯，
我这样发话我跟儿子讲话，
嗯，
我不是无的放矢啊，我是要有结果的啊，
嗯嗯，
包括你跟我讲今天暂时不要有结果可以吗，
嗯，
这个话你都要告诉我我才可以停住，
嗯，
不然我就跟墙壁讲话咯，
嗯，
而且久而久之孩子会充耳不闻，你讲你的我听我的咯。
那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其实有一些的家长是比较也不是说有些啦，可能蛮多的呢，就是谈到一个程度谈不下去呢，就像你上回说的要不能变脸，但是基本上大家要不就变脸啦，要不就是屈服啦，像我前几天参加一个就是那种小朋友的生日庆祝会啊，
是
有一个小朋友他不喜欢吃这个忘了他不知道不喜欢吃什么，那么他就在蛋糕上头的一种水果，他就咬起来就要拿给他的妈妈吃，他的妈妈就说你吃啊你吃啊你吃啊，然后讲了三四次以后呢，那个孩子还是把那个汤匙呢举在那儿，结果那个妈妈就把他吃了。
所以我想以前来讲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
嗯，
那以后孩子不要的东西都可以举起汤匙给妈妈咯，
对，那因为他妈妈就是你吃吧你吃啊你吃啊，然后就啊就自己吧吃。
对，如果是我会问啊，是你不想吃这个水果还是你觉得太好吃要分给妈妈吃，我要搞清楚他的意思啊，
嗯，那个孩子是不想吃，
是，但是这是我们猜的，彩云，很多时候我们要说清楚，甚至要让那个表达的人去说清楚，他搞清楚这个意思。比方他孩子都会习惯把不爱吃的给你，
嗯，
那你都要接受吗？我记得我曾经跟我的孩子讲说，哦，你不喜欢吃那个，我也不喜欢呢。
嗯，
就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母子来创意，那怎么办？
嗯，
是以后我不煮这种菜呢，还是怎么样？不然我们就会像垃圾桶一样，孩子不要的都给我们，不储蓄久了，到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像老妈子一样。
而且我觉得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母亲，她虽然传递出那个讯息叫她的孩子吃，可是她自己最后还是把它吃了。
所以沟通就是谁强硬谁坚持谁有结果啊，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沟通，但是好像她的孩子
用肢体沟通
那占了上风哦。
对对对，
嗯，
这样子妈妈会有挫败的感觉，以后她在育儿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种无奈。
嗯，
那么在这个传达我讯息的时候呢，很多时哈，这个我所表达的可能也牵涉到本身的一些的情绪啊，一些的感觉感受啊，但怎样在传达我的情绪的时候，但又不受这个情绪来影响的那个，譬如说我现在很生气，
嗯，
但其实如果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不会这样冷静，只是说给你听我现在很生气，可能我的话里头已经有生气了，但你这个气一出来之后，你又发觉呢这个沟通的关系呢可能会受影响也受僵持，那怎样可以讲情绪又不受情绪的这个引导呢？
我觉得崇文实在很懂我们中国人的情绪问题。
他是中国人，而且是男人。
啊，对对，因为男人通常是要不就不表达，要不就是像山海一般的那种剧烈的表达。所以在沟通中有几种讯息很重要。
嗯，
如果太平盛世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比方我喜欢吃什么水果，你爱什么颜色，
嗯，
表达这种只是意见跟想法的，我们就要用表白性我讯息。只是我告诉你我是这样，那你是什么？
嗯，
那平常也可以多用一些肯定性我讯息，也就是所谓赞美，来表达你对人的欣赏，
嗯，
你就会储存一些沟通的情感在里面。
嗯，
最后是刚刚崇文所说的，当我已经有情绪在里面了，
嗯，
很可能 继续下去，我的情绪会火山爆发。
对啊，
嗯，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预防性我讯息。
嗯，
但这个预防性我讯息一定是在一开始就讲，而不是你已经激怒到最后才讲了。
嗯，
那就已经要吵架。
对，
所以如果一开始你就不高兴，比方我们回到彩云刚那个例子，
嗯，
当孩子把那个汤匙拿起来，那个上面有那个他不喜欢的水果的时候，
嗯，
妈妈就可以讲，哦，你不喜欢吃腌制的樱桃，我也不喜欢呢。
嗯，
这时候妈妈就已经把那个自己的讯息告诉对方，你不要来找我来解决。如果他还不知道自己怎么解决，你会告诉他，那如果你不喜欢，你就自己处理掉，你不要给我，因为我也不喜欢。
嗯，
经过几次的这样预防性我讯息提醒以后，对方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不要参与一些事情，你有一些自己的喜好，他们自己就会想办法去闪躲你不要的东西。
嗯
嗯，
所以预防性我讯息很好用，是只要是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别人会产生影响的，或者需要互动的，你都可以用预告性的方式告诉他，我不要，我不喜欢，或者我不希望。
嗯，
让对方就会自行规避了。
嗯，那在这种情况呢，如果像刚才李崇恩讲到，就是有时候可能在生气或者快要生气了啊，怎么样的运用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我讯息？
为什么生气？比方孩子做了什么事，嗯，我看到你做了某某事情，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希望你先改正，免得我继续生气。
嗯，
那你也知道我生气以后不会有好话，不会有好动作。这样子，崇恩，我想孩子应该听懂了吧？
他懂，但他做不做另一回事。
好，五岁了，基本上他应该很识趣了。如果是五岁的话，这个话可能要讲两三次，
嗯，
而且随之你那个语气要提升，你知道吗？
嗯。
哦，你再不做，我就要生气喽。好，
嗯，
妈妈数一二三，你这个语气就会跟上了。那小孩就会明白说啊，你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原来你不是说说而已，你是真的很在乎这个事情，他也会配合。还是重点，你要重复坚定，而且变脸不可以太过火。
嗯，
你不能边说的时候手就边下去，那就不是预告性我讯息了，
已经同时在进行了，
已经同时进行了。对，
嗯，那例如我们家里头呢，有一个孩子，我不说哪一个，有一个孩子呢，他是比较有些时候呢，就是死缠烂打，他想要什么东西啊，那他会不断的说，不断的说。那比方我这样的一种预防性的我讯息呢，我是不是就可以在他讲了大概两三次、三四次，我开始觉得有点烦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会生气了。是我可以这样子的去说，
可以。那我建议彩云再加个数字，
嗯，
你最好用心计算一下，他已经说第三次了。为什么？数字化是具体的，
具体
就让人比较心平气和。
嗯，
你说你讲好多次很烦呢，那听了他本身也很烦。
嗯，
但是如果你说你已经讲第三次了，我听得很清楚，可是我不希望你这么做。
嗯，
孩子会很讶异你的冷静呢。
嗯，
然后他会，你虽然没有生气，但是你这个数据化的。这个字会让他更感觉到那份权威跟重量。
嗯，
所以我很鼓励父母亲，请你计算，不要说总是老是你总是这样。
嗯，
哎，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话本身就让人恼火。
是，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已经第八次做这个事了，不要生气哦，
算得很清楚，
看着他，
嗯，
很具体，强
调八这个字。
嗯，
对方很清楚的知道你的预防性我讯息已经出来了。
那我也听过一些的专家啊，他们就说不要用这个情绪来控制孩子。那如果我跟他说你再这样子呢，我就要生气了，会不会有一种好像用我的情绪来左右他的行为的这样一个嫌疑啊？
嗯嗯，其实你生气会怎么样呢？你还是没有说出结果啊。
嗯嗯，
如果我生气了怎么样，我就不打算理会这个事情了。
嗯，
然后你就真的要做到哦。尤其最佳有幼儿那种死缠烂打型的，
嗯，
父母就真的要做到充耳不闻，他继续妈妈妈妈，你就不要听他，
嗯，
不要理会。为什么？你已经宣告了你不理他了，
嗯，
那几分钟后他自己会觉得没趣，然后他就学乖了，哦，不能用这一招，至少不能老套，下次他就会创新。
嗯，
如果他创造积极的，你就要鼓励他，哦，妈妈喜欢你这样的表达方式。
嗯，
小孩子都像花一样跟着太阳跑，当你回应肯定我讯息说啊，我喜欢你这样，我不再理会你那样。
嗯，
孩子他非常爱父母，他一定会在意的。
嗯，但譬如啊，我家里的这个小男孩啊，他也在学校学过这些 iMessage 的，所以他回来也懂，也会讲。但问题是，有时候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他要求是 他的我跟我的我呢，两个我呢是平等的，完全平等的。但问题是，做父母的还因为这个经验的缘故，有些事情会知道预计啊，像你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后果，我先告诉你，或者我提醒你不要做这个选择。但他就感觉到在这个公平的这个前提之下呢，他的我呢就绝对被我们的压下去。那怎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可以更舒服的明白，其实就算他表达了我讯息之后呢，不一定这个我呢就是得到满足的。
对，这不是讲公平的事情。
对啊，
我讯息的意思是要把我的意见、我的需要或者实际状况讲出来。所以父母很多时候他的经验是可以参考的，而且是真的很宝贵的。我们就要用我讯息把它讲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儿子，是因为我的经验这样告诉我。好，那我无意轻视你的经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结果是这样。那如果孩子继续坚持呢 ？OK， 你可以选择哦，你都15岁了。如果你坚持用你的方法，我尊重。不过我告诉你可能会有哪些结果。那发生之后，请你用自己的方法、你的智慧去解决，可以吗？也是你继续用我讯息把这些事情都宣告出来，这是父母很大的力气哦，因为我们的智慧经验会让我们说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父母有时候越说就越气。
对呀、啊
哦，而且
也会气呀、啊。
而且我也不是真的开放到那个程度。好，你做选择、
啊，
然后你去负责任。但我真的不想有些事情发生嘛。
吴恩，这是你真是好诚实，我好欣赏你哦。
谢谢。
很多时候，
大部分
我们沟通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哦，不是孩子的选择哦。
那我想
你
要
选择让他去做的时候、你也要负他结果的一切责任。
对啊，那其实比较难的就在这个部分
了、啊、
有些事情你真的可以让他去尝试，你也跟他预告了这个结果，那他去承担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呢就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这个啊，我们就只要在旁边支持他嘛。
有些事没关系的，就学个功课、
但有一些可能影响是很大的嘛。
可是话说回来，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不就在学吗？所以有的时候在不是很大的事情上，你要允许他摔跤，允许他选错，他才知道什么是对呀、
那如果
要放长线呢？
对，但如果有一些大的事情呢，孩子也是
这
样坚持、
那就要很坚持咯。
那
这个时候你的价值观机，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回头、你不要等到大事才沟通嘛，那来不及了，那已经是谈判了。你要在小事情上就沟通，比方彩云，你的孩子小，你从他怎么买什么衣服、买什么圣诞礼物、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你都要让他自己学习去选择、负责、付代价。慢慢他才可以把问题的层次提高到15岁，重温的儿子才可以选择他要交什么女朋友、什么样的同侪去参加什么活动。
这个暂时不能啊，交女朋友
没有啦，其实某个程度来讲是女同学啦，就是你可以开放到某个程度。你说你这个交不交女朋友不是你我说的就算了，
当然
是。所以平常你就要让他知道交朋友要交什么样的朋友，要用什么方式交朋友，这都是我们可以谈的耶。如果你们爷儿俩平常就这样谈的话，他真的交到真的第一个让他心动的女生出现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报告的是你，不是别人。
就是平时的这个沟通呢，就是要比较多，
要非常多，
那么要非常多，然后一直累积到一些大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他就比较，你就不需要跟他太多的角力，不需要太多的跟他在那里摔跤，
对，
变成谈判这样子。
因为他知道跟你谈一定有结果，
因
为这是一个美好经验的累积，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彩云所提醒，沟通是一种习惯了，那做父母的要率先示范，
好。我们就好好的练习，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也多练习啊，并且可以来提一些问题给陶仪
大家分享啊，真的
是好，谢谢
我吧
谢谢陶仪今天跟我们聊的，那么我们下回再继续哈。
好，谢谢崇恩，谢谢彩云，
好，
谢
谢
你，
谢
谢，
再见
再见
再见。
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 侍奉耶和华。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的家要紧